你要给他一点东西，难题，让他去设法去研究，设法去克服。那些东西叫艰辛，有过那个艰辛才会成长。我认为在台湾这里，如果讲有一个宝贵的台湾经验，那就是登山贵台湾。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不管哪一个时代过来啊，一直到此这一刻，你要想来的人都是要跨过海才来的。那尤其是早期要来的时候，那是怎么样？那捧着祖先的心机，这个牌位，背着祖先的这个灵骨，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是面对的很辛苦的一个历程，来这里成长的。所以我们了解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一种能够去接受很多苦难的一种力量。我们说它叫做耐力，也就是毅力。我以前呢，自己有过一点经验的，我常常把这东西会告诉我自己的孩子，说这个叫做挑水肥的情操。我高三的那一年，我要来台北考大学，我很认真读书。啊，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头猪啊，底培啊，它很会吃啊，啊，当然也就很会辣。所以哈，那个以前在乡下哈，就是你猪都是养在家里的，啊，跟厕所连着的。那么如果那一窟水肥哈，你要赶快摇了再去啊浇当肥料啊，是我们是把水肥哈 啊当作是一个啊很值得珍惜的东西啊。那个我要来台北的前考试的前一天，我就想着，哎呀，那一库水肥已经满满的了，没打嘛别用呀，不去挑水肥不行啊，它会满过来，会溢出来啊。那就跑到家里来了，可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就跟我的隔壁的叔叔讲，我说哈，那一窟水回乖呀，一盒肥哈，给你担，弄给你担。他说好吗？我说好，你挑去用好了。他想一想，水肥是尊贵的呢，那就问我母亲。我母亲那段日子生病，身体很不好。他去问我母亲，我母亲知道了，把我找回去，叫我弟弟去找。我常常拿着书到后面的比较远的地方去，那里树底下在那里读书，把我找回去。他是不是你答应的那个水肥给这个你的隔壁叔叔让他挑？我说是，我实在没时间。他跟我讲，你实在很不老用，你啊真的没有骨气，可惜了，我把你带大到这么大，这么没骨气。我是鼓励你读书的，啊，我鼓励你读书，但是，一个人要有担当，一个人必须要肯担当，连自己这个水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拿来当肥料子，这样子的东西你都不要，那你读书干什么？讲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话讲哎。啊，告诉我，你不去挑没有关系，我来挑，我可以一次挑半桶或三分之一桶。啊，我一听到这样讲，我对我母亲从来没有打过回票的，我一句话没有讲，回头去。把树一放，我去挑水肥了。第一挑水肥挑下来的时候，是肩膀也痛，心里头也痛。痛什么呢？痛是妈妈怎么会这么不讲理，也会觉得心里面很不能接受。第一挑，第二挑以后，肩膀加痛一点点，心呢就比较不那么疼痛了。第三挑以后，汗一流，肩膀也忘了疼了，那 心里头也不疼了。那十二担哈，十二担哈，稀里哗啦很快挑完了以后，通通把它浇一浇以后，站在那个岔口给看起来，哇，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就是一片的好景哈，就在眼前了。把那个挑水肥的那个桶子洗一洗哈，挑回家把它弄好，哎，还要看看嘛喝水啊。那一天晚上吃起饭来不一样，那一天坐在妈妈的面前，觉得有一种成就感，而且感觉到妈妈的坚持没有错。我后来我碰到了蛮多的困难，我常常想着最困难想困难那是爱去改革，要想办法克服它。我说我自己称说，哦，这叫庄稼汉挑水肥啊，这个挑水肥的这种东西从这里来的。我有时候也会给我这个晚辈们讲，说哎呀，你们都没有机会可以这样磨练磨练的。我们的小孩子会跟我讲，哈，老爸，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磨练的机会，不是没有。我说什么？你想想看，你说你小的时候很辛苦，从家里到学校读书走路啊，要走四十几分钟、五十分钟才到。他说：“老爸，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从家里再到学校那个距离比你以前更远。”我说：“好小，我以前比较远。”他说：“怎么会呢？老爸，你不知道，从学校回来到家里，从家里到学校这个过程当中，你算算看，有几家电玩，有几家啊可以租的那个漫画和黄色的小说店，它都可以让我们哈牵引流连留在那里。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们也很辛苦，你知道吗？”我说：“对对对，也很辛苦，没错。那也要克制自己呀、啊，只是不同的而已啊。我也能听得懂年轻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苦，没不是没有啦。不过我们知道，对一个小孩子能够在那个地方不会流连徘徊在那个地方，那也是他见性的功夫，也是光明的力量来的。你们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没有做出这种表率给小孩子看的时候，小孩子有这样子的能耐吗？所以光明这样一个是很美妙的啦。光明者，这个自信是使一个人真正安定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坐的意思，这个坐的意思是心念不起，不被这些善恶境界所牵，这个叫事情叫做坐。你要坐得住才行哦，只有坐得住的时候，这个自信见性的时候，这个东西才会上来，否则不会上来啊，没有办法哎。你看这个，有的人稍稍被人家拼一次了，红拼一次了，你看那个眼睛张这么大，是不是挽起袖子来，他没该变一个输赢一个，要拼一个输赢的。哎，你想想看，那是光明的呢，或者是黑暗的呢？我们呢、啊，注意看我们是怎么去想我们的事情，会想这个事情，从内心里头产生光明性出来的那个人，如来永远呵护他。毗卢遮那如来就是大日遍照的那个大日如来佛，会呵护他，因为你的心跟毗卢遮那佛的如来相应的，他呵护他。你的心是黑暗的，你的佛性不能出来的时候，大日如来你没有办法跟你感应，你智慧不生，你的很强的一个力量表现不出来。你看，且不说什么爱迪生，你们一定会讲说爱迪生是伟人，不要拿他当例子好了。不，我们不要讲他发明的，我们不谈爱迪生的发明，我们也不谈爱迪生的伟大，我们谈爱迪生他有一些特质很特别。我们都知道 爱迪生在火车上卖报啊，同时又做实验啊，就烧起来了，对不对？那谁给他扒了几巴掌呢？那就是那个车长啊。为什么会扒他几巴掌呢？又害怕又生气，对不对？你说火车烧起来了还得了，还死多少人，对不对？所以当然给他两巴掌。可是他扒完了以后有没有恨他呢？没有，他的耳朵从此就变成严重的重听。我为什么说他是严重的重听呢？因为他是跟亨利福特，你知道福特汽车公司的那个创办人啊，发明是冲程循环的那个汽车亨利福特，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啊。可是这两个人哈、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哈、第一件事情是两个人哈、先说一些笑话。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那隔一段时间就会见面谈谈他们的研究，交换意见。但是要交换意见之前，一定会他也会收集一些生活中的笑话啊，亨利福特也会收笑话。那亨利福特呢，他没有办法哈、说的这个爱迪生听不见，所以亨利福特必须用写的啊，写的拿给他看。他一个人他写一条给他看，然后他就讲一条给亨利福特听啊。两个人呢一定是把那些笑话都收集的讲光了，高兴，然后再讨论他们交换有关发明的那一方面的。他是好朋友啊，他们还常常一起出去玩哈、这样子的一个好朋友。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很重听的。爱迪生到晚年的时候，人家问他一个事情，他说：爱迪生先生，你一辈子当中令你最愤慨，令你觉得最愤恨的一件事情，我在猜可能大概就是你的耳朵很不幸的被那个车长把你打聋掉了，打成严重的重听了。爱迪生在听到人家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顿了顿，然后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告诉你，那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不久，我就发现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冷言冷语闲言闲语了。人家是耳朵听不到了以后，还看到了耳朵听不到的好处啊！你看他见信不见信，他的里面的力量有多大？我们输掉的是输掉在这个地方，不是输掉你知识、你的学历，或者是你的运气不好啊，是输掉了。我们之所以生活都不好，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不行的原因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也就是这个力量很大的这个人，他才有办法回到极乐世界去啊。无论你的损失有多大，无论你遭遇到多大的苦难，你还能够保持的那一份清净以及光明的这一部分，你还可以称得上说你是在修行。你也应该好好的常常提醒自己说啊，我现在又有一个题目来了要做了，就像我今天也是一样，我又开始要解好几道不容易解的难题一样啊。我每天都要去解几道不容易解的难题，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或者是任何事情呢，你都会碰到。你我都一样啊，不是只有我啊。我们对这件事情必须有所了解啊。其实也很简单，到了中阴身的那一段啊，那个所谓精灵界的那一段，那也只不过是那精灵界里头的这个任何一个存在的精灵出几个题目给你，你就完蛋了。那你还修行修什么呢？听我说，不要怕困难，只怕你没有去修行。不要怕你碰到了厄运，问题是我如何去面对它，去看待它。不要怕你失魂落魄，问题是你在失魂落魄的时候你何以自处。不要怕你生了重病，佛也没有告诉你你生了重病他一定会让你不会死，我也没有这样告诉你。但是问题是你如何去看待那个重病， 你如何去看待死这个问题？光明者永远是属于极乐的，黑暗者就会陷入地狱，而这两者的中间却是十法界存在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称它叫法界？为什么我们称它叫做法身？你要注意，它就是你的心，就是那个心灵深处里头不断能够浮现出来的那一份力量，就是这个。我还能告诉你些什么呢？有哪些东西你没有听懂的呢？啊，有哪些东西你我们没有好好去修行的呢？今天够了，我们能了解法身是什么，够了。每一个人都同时在这里得到这一份礼物，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件事情。佛所能给予我们的慈悲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面，佛所能给予我们的智慧跟力量也是从这里来的。各位，我们丰收，所以说佛法难闻就是这样。但是请注意，你知道它的来源，所以你要常常闻它，叫做闻思修。所以要共修，你必须有一群人可以共修，你才会长进，你才不会被那个大浪把你卷走。请注意吧，脱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共修是一个人能够慢慢的能够成长的来源。所以你肯愿意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你肯愿意结更多的缘一起共修，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出家的师父要讲六合敬，就是我们必须要合才能够产生力量，互相提醒。一个人的力量相当有限，我们大家知道互相的提携，互相的提醒。我们有时候透过读经诵经，我们有时候透过法会，有时候我们透过文法，有时候我们透过几个人互相的砥砺。但好多的同修都这样告诉我，他说，老师啊，我一个礼拜来听完了又回去，我感觉到我好像感觉得很亲近的，而且也开始蛮亮丽的回家。我说对啊，所以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啊。可是我也跟你讲，我每一次来这里讲完了以后，我也是很亮丽的擦拭的，被你们擦拭的很亮丽的回家。我也到了一个礼拜说我也又想要来了。所以我刚开始讲经的时候，净空大师就这么说，讲经是人我的事情，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讲的人要感恩每一位参加的同修，每一个来参加的同修要感恩讲经跟所有跟你一起同修的人，这也是合敬呢。 所以你能好好的珍惜，那么这个修行才会得力。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其实只讲了一段，不是一段，一行多而已，只讲了一个坐字，要建制这个坐禅这个问题啊，建这个自信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这个很抱歉呢，有时候我工作的关系啊，就会产生一种拖啊时间拖的现象，所以我就请我秘书说你赶快打电话先念佛哈。那这种情形以后也有可能还会再发生啊，但是呢发生的时候呢，大家静下来念佛，好好念佛，不亚于好好的听闻是一样的啊。好。